欢迎收听追科技聊艺术播客，我是叶文，听听海内外华人科学家、开发者、艺术家等创造创新人士带来的有趣视角、观点和趋势，希望你能从这里找到你需要的灵感和能量。
你在 VR 里办公的时候，就算是我单人办公不协同，它也比在真实世界中办公的效率要高。就刚才说的，我们这个扩展屏幕这个功能，就凭这一点，可能将来如果说我生产出一个很轻便的眼镜，我戴上眼镜之后，哎，我电脑屏幕立刻扩展出十个屏幕、八个屏幕。我相信很多人是愿意这么去办公的。我们现在啊，就是 VR 眼镜有一个功能，我们叫透传或者叫 see through 这么一个功能吧。所以它是可以在你戴上 VR 眼镜的时候，你能看到外面的场景。
非常抱歉停更了那么久，已经快两年了吧，因为这期间去生了一个孩子。现在呢，我们在积极的筹备复更中，希望能给你带来更多有趣多元的思维碰撞。这集呢也挺神奇的，因为录呢是停更前录的然后就一直是拖欠了两年，所以真的是对嘉宾非常非常抱歉。但是呢，我们现在要上这集了，没想到两年后这话题依然很当下。那这集是什么话题呢？就是虚拟办公。在居家办公变成日常的日子中，看看虚拟办公会不会变成大势所趋呢？会不会让工作更好玩一点呢？资深 VR 虚拟软件产品设计师 Rockyman 跟我们描述了 VR 虚拟办公的未来。
我是清华毕业，然后当年是自动化系，是计算机视觉方向的那个研究生。然后最早的时候，我是先做程序员嘛，然后那个做了一段时间之后，觉得可能自己还是比较喜欢这个产品设计的方向，所以后面就转到了互联网这一块。然后先是在视频行业待了好多年，然后呢，就是前几年的时候 ，VR 就2016年 VR 出来之后呢，我对这个方向就觉得还是比较有前景的，所以就关注了好久，然后最后。就是选择来到了，还是进入这个行业吧，算是。现在是在 PQ VR 负责整个软件产品的设计工作。
我们就先说远程办公啊，先不说 VR 远程办公，你觉得会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吗？
首先我们看就是远程办公，我觉得它就还是有一些优势嘛，只能说，我觉得最大就是说让人们这个省去了路上的这个奔波的这个时间。你像在北京的话，现在那平均基本上得40分钟左右吧，就单程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一个时间的浪费。就前一段时间在家办公的时候，我就觉得每天，因为我自己的时间会更长，我单程是一个多小时，所以我就每天感觉多了两个小时，这对生活其实感觉还影响挺大的。
质量应该提高了不少，这样子就多两个小时出
来。对对，每天就工作我也不觉得是一个很让人怎么说的就是烦的事儿了，因为就不用在路上跑了嘛。但是现在其实看就是远程办公还没有完全普及的原因，我觉得就是它有一些就当前的一些技术限制吧。你比如说最简单，第一个就是大家远程的时候没法真正的就随时面对面去聊。那虽然我们现在是有像 FaceTime 会有各种各样钉钉啊什么微信啊这些就是远程办公的工具，但这些工具呢它其实更像是这个远程会议系统，并不能实现我们平时在办公室的那种沟通效率。比如说我在座位上，然后坐着坐着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我转身去问一下同事，那这个其实他是达不到的。我们要开会的话，其实还是要预约的，说我已经没有时间，然后大家找一个时间点，然后同时打开手机。那一旦开会了，别的事情都干不了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影响。然后另外呢，其实如果我们单纯远程，就现在这种远程办公的技术的话，我们也不太方便去协同。还是说在办公室里的话，我需要签一些单子呀，或者说手头有一些什么样就是实质性的这种物体的这些东西需要交付的时候，在办公室我会走过去，两人就直接面对面聊了。但是你要远程的话，其实这些都是可能还要打字，还要复印，可能还要传一个什么模型过去，这些都是无法在这个现在这种技术上实现的。当然可能影响最大的呢还是说就是比较实际的问题啊，就是怎么监督这件事儿。对，现在确实有很多公司，你像比如说 Facebook 也好， Twitter 也好，那他们说啊，在远程在家办公之后好像效率反而更高了。但其实我觉得对于大量的公司，如果一旦所有人都放到家里办公，就是你的领导不能看到你的状态的时候，肯定大量的人会在划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实际的问题。
那你说的第一个问题的话，其实就是一个随意性嘛，对不对？就是说你想到什么事，哎，马上要跟同事聊的话，你能马上聊到。但是你再反过来说的话，因为没有这些就是说诸多的一些随意性，你反而做事情你更能专注，就是说你能把你手头的要做的事情做好，然后把需要问的问题，然后你 集中到一个时间去问别人，这样子你自己也能更专注，你同时也能你减少被你的打扰，这样子大家不是专注力更加提高，那效率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就是说更加高的嘛。然后第二个你说的是监督嘛，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当然承认很多，比如说像那个国企啊，或者很多有一些行业，工业的一些行业的话，有可能会就是说，哎呀，看不到你在做事，我就担心你不再干活。但是这个就是说比较传统的一些管理方式了，而且就是说实话，就是说你说划水啊怎么样？你现在一个公司那么多人，就算面对面在一起工作的话，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工作很多时间都在划水啊。
对。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吧，就是你说的那个专注这件事，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你在办公室的话，你专注与否其实一定程度上是有选择权的嘛，就是我可以我不想被打扰，那我可以拿着我的笔记本到一个安静角落去待着去，或者说同事来问问题的话，那我可以说呢稍后多少分钟之后我们再聊，这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在远程，现在的远程办公里面，你却不能选择随时随地跟人高沟通这种高效率的方式，它其实我觉得是一个你是否有这种选择的问题。那第二个就是说这个监督这个事儿，就它我觉得它是一个程度问题。确实你说我在办公室，你也不能保证我百分之百的 focus 在一个工作上啊。但是你在家的话，那就更不能保证这件事儿了。我相信人其实都是有惰性的，尤其是对那些就是从工作结果上不是很好判断的一些事儿。你说你让我一天写10000个字，那我确实我在家里写也是写，在公司写也是写。但是你说我做一些偏比如说设计啊，或者说一些结果并不是容易在短时间内评估出来，可能你这个东西做完之后，可能一个月之后两个月之后才有结果，而且这个结果并不是只与你的工作相关，可能与很多人的工作都相关的时候，那个人的这种自我监督的这个意识就会变弱，我觉得这个是显然的嘛，就人的惰性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显然的事情。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确实是没法解决的。当然我们如果说是远程这种白领办公当然没问题了，但其实还有很多这种需要体力上需要这种就是劳作式的，那肯定是需要是在目前来说是只能在这个现场去操作了。对，这个可能是也是一些限制吧。我们现在看说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未来确实一个不可逆转趋势，是因为 VR 技术一旦进来之后，上面这前三个问题我觉得都可以非常好的解决掉。因为我最近也是在一直在用各种各样的这种 VR 就虚拟现实的一些多人协同工具，我觉得里面你像面对面这个事儿，我觉得就已经很好解决了。我们之前用一个叫 Big Screen 的一个工具，就是它可以把你的电脑屏幕直接虚拟到一个虚拟世界里面去，就是你跟你同事的电脑屏幕都在虚拟世界里，你的同事就是坐在你边上，就跟你在那个真正的这个办公室里是一样的，他在电脑上做什么事情，其实你一转身就看见了，你想跟他聊天也是，你一转头就说哎，说怎么样，然后你甚至可以指着他的电脑屏幕说你这段代码能不能拷给我，就这样的，就这么的灵活。但是如果我们退回到现在这种工作模式的话，你说我要想跟我一个同事，假如我们俩都在家里，我说我想要他电脑上的一段代码，那这个事儿就很复杂，就是他先得跟我共享屏幕，然后我再怎么能处理，然后再拿鼠标给他标注一下，他再给我拷过来，这一下这个效率就会下降非常非常多。监督这个也更是了嘛，就是那个大家反正一戴上头盔，什么你的组长啊，你的领 leader 就在身边，大家都在站着，你的电脑上是不是在那敲字，其实所有人都知道，所以这个也不会有没有什么问题。而且协同这块呢，像现在很多这些 VR 的软件 VR 办公软件里面都会有这种把一些虚拟的物体啊，包括模型啊什么的，在里面直接同步到那个所有人的这个世界里面去，所以这块也会比较好的解决掉。
哎，你说到这里，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就是说定义一下，或者说说明一下 VR 远程办公、虚拟远程办公是怎样一个概念？你能不能就是给我们的听众来描述一下、描绘一下，这会是怎样一个场景啊？
首先呢，就是在 VR 里面，你戴上眼镜之后呢，它首先会有自己的一个虚拟形象。对，现在目前的这个技术来说，形象基本上都是那种偏卡通一点的吧。但是未来可能再过几年啊什么的，他每个人就可以基于自己真实的照片来形成一个非常逼真的形象。
或者说有没有可能就是像那个游戏里面一样，我们可以自己去买装备，或者是自己设置一个形象。
可以啊，可以，你可以把自己形象设成任意的形态。但是呢，你如果是办公场景的话，你可能也不能太随意啊，这个就肯定在公司里环境，就好像你不能穿着奇装异服去公司一个道理嘛，你把自己变成一个什么暗夜精灵，这就很奇怪，影响大家办公了。但是理论上讲，你可以设置任意形象，而且呢，就是你相当于你戴眼镜之后，你会发现，哎，你的同事他 他们真实的形象的同时就坐在你的身边。对，这就是一个我们说的面对面沟通的一个基础。然后同时呢，在未来技术里面，人物的表情啊、嘴唇的动作啊，包括四肢的动作、手指的动作，全都可以虚拟进去。就这些技术现在都有了，只不过它有需要一个可能就是稍微的一个过程吧，产业化的过程。然后另外呢，就是刚才说到了，它有一个这种同步内容的这种功能，它最基础的就是它可以把你的电脑内容都同步到这个虚拟空间里。那将来即使我们是 VR 远程办公，我们还是需要一个电脑的，因为你还是需要键盘输入嘛。因为你在 VR 里面用你凭空输入这个事儿还是挺麻烦的，你还是需要键盘输入。那我们的电脑上的这些软件，它显示到你的屏幕上，同时被立刻同步到一个虚拟空间里，相当于在这个虚拟世界里，就好像你在虚拟世界里又拥有一个电脑一样，这个虚拟世界里所有人也都可以看到你的电脑，你可以指着你的电脑跟他们展示一些东西。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说，我一键说别人看不到我电脑，这也是可以的，这是一个选择。然后呢，它还会有一些辅助办公的工具，比如说最常用的，现在最常见的就是虚拟白板，就在空间中会放了一个大的白板，因为这是我们平时在办公室也会经常用嘛。那所有的人都可以随时拿起白板前面的笔，在白板上直接写写画画，然后写完之后别人也都可以看见，可以在上面直接再进行标注。那这也是最常见的一个功能。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一个现实生活中没有的，就是它可以把本地的很多的一些模型啊、道具啊什么的直接同步给所有人。我们经常见一些，比如说设计师们，比如在讨论说这个车应该怎么设计，或者说工程师们在讨论说这个问题是不是这个发动机是有什么问题，大家就把一个模型 3D 模型直接拖到你的虚拟空间里，这样所有人啪全都看见这个模型，大家在一个围着一个模型直接讨论问题。对，这个在现实生活中其实也比较难，现实生活中你得可能得把车开进来，或者把一个真实的发动机放到里面去，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场景。
简单来说的话，其实就是像我们现在在一个物理的真实的办公室里面工作的情况，就会你戴上眼镜后 VR 眼镜以后，它就会在一个虚拟的环境里面发生，然后它就是你的移动啊，你跟同事之间的互相的交流啊，都会在这个，都会根据你的真实的身体的一些动作反映出来。
对，基本上是可以达到这个。
既然是虚拟的，那个这个空间肯定是比较大嘛，但是我们平时在家里的空间肯定没有办公室的空间大嘛。我在那个虚拟的环境里面，我要从一个地方走到另外一个地方，那这个距离有可能是，打个比方，比如说是10米，但是我家里有可能只有两三米、三四米宽。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实际的那个移动是不是跟我真实的移动是一模一样的？还是就是一个，会是有一个比例的，比如说1:1:几、1:1:5、1:10这样子啊？
这个是我觉得非常好的问题，就现在。我们叫做虚拟移动，这是一个比较热门的研究方向吧，可以说目前最最常见的方式其实就是两种，三种吧。一种就是我们的就正常移动，因为刚才像你刚才说的，我们就2:2或者3:3，那我在这里面我就可以自由移动。那我们现在的六自由度的眼镜就可以直接把你这个移动给你在虚拟世界中展现出来。然后另外一种呢，是在游戏里比较常用，就我们叫瞬间传送，就是你拿你的手柄，你指向一个地点，它会有一个射线，会告诉你说你的传送目标点，然后这时候你一个按一个按钮，你会瞬间出现在另外一个区域。这个过程会有一些细节，有一些是我们叫闪烁式的，有一些呢是冲刺式的，就会高速的啪冲过去。那这个过程中，你就是不会感觉到任何的就是眩晕感。第三种呢，强制的移动，就是你在 VR 里面你推一个，就像玩游戏一样，你推一个摇杆往前，哎，你自己没有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动，但是你的这个虚拟形象在 VR 世界里就自己生生的就往前走了，这种也是一种移动方式。但是呢，这个很多人会觉得晕，就是所谓的晕动症，就是指这个东西。所以说目前来说比较常用的就是前两种，就是小范围移动大家就直接走，范围稍微一大我们就传送。
第二种的话，你的移动还是就是在虚拟世界中脚的移动，还是通过真实世界中的手来控制的？
第二种就是瞬间传送的话，其实你是不需要脚的移动嘛，就是你是瞬间就出现在另外一个场景。
对，但是你要去就是说有一个手柄或什么东西来控制一个东西，说哎，我要到那边
去。对，你需要指向一个位置。
然后我又联想到那个你刚才说的那个白板哦，那这样子的话，比如说老板开会在白板上写字，那他真的是真实世界中这个手势，我估计真实世界中不需要这个白板，但是他的这个手势还是要就是说做同样一个手势呢，还是说 它是有一个什么，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遥控器还是什么东西，然后或者是打字，它在那个虚拟世界中就会在白板上写出这些字。
因为手势这块其实我们是可以完美的模拟出你的手部的这个姿态嘛，它不存在一个距离问题嘛，所以说老板的话可以在就直接他就是像手在写字一样，在拿着手柄也好啊，或者说拿着一个这种智能的一个硬件也好，在空中就直接写就可以了。然后它的手感肯定会不太一样，因为你在真正的白板上写的时候，它是有一个就是接触点嘛。
对。
但是你如果在 VR 里写，它可能是一个就是在凭空在写字。
对。
对，它会有一定的差别。因为前段时间比较流行的游戏就是《半条命》或者《半衰期》那个游戏，就是一个 VR 的算是3A 大作吧，里面有个场景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板书的过程吧，就是你刚进游戏之后呢，它有一个小的房间让你体验一些东西，其中一个就是有一面玻璃窗，然后呢玻璃窗下面放了一些那种马克笔，然后你就可以拿起笔来之后就在上面写写画画，它这个手感就做得特别棒，以至于什么，以至于这个游戏刚出来一段时间之后，有一个老师，数学老师在里面录了一段讲数学课的视频，就是拿着这个笔在上面画了一些三角函数呀，什么射线啊这些东西，在那边讲了半天。对，而且他那个板书的时候那些细节，就是还是比较精细的。就你写一个很小的字母 A B C， 其实都是可以的。
蛮有意思的。现在用 VR 来体现这样子每天的一个办公场景的话，除了就是对话沟通之外，还有你刚才提到的一些互动啊，这些就是空间的一个移动的一个特征和或者说功能性之外，还有哪些东西是就是 VR 就是作为一个技术来实现这样一个场景需要具备的，就是听的人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就是 VR 游戏，但是 VR 游戏是它是一个单独的一个人的一个场景，就是说你戴上一个眼镜，然后你置身于一个虚拟世界中，然后来玩这个游戏，对吧？但是办公的话，它必须大家戴上眼镜后，把所有这些人同步到一款场景里面，这感觉。我不知道现在技术是怎么样，但感觉好像是一个蛮困难的一个技术。
其实现在我们的 VR 游戏已经有很多都是这种多人游戏了。嗯，其实你现在如果在 Steam 上或者说去下载游戏的时候，它都有分类嘛，是多人啊，还是单人什么的。所以现在其实 VR 游戏还是有一些我们叫 VR 社交应用都已经实现了这种多人的场景。目前比较火的一个就是 VR 社交吧，叫 VR Chat， 就是 VR 聊天那个。对，它现在里面就是。就刚才就是我实现了我刚才说的，你全身都有一个模型，这个模型你可以随意定制，你可以是蜘蛛人，你可以是那种二次元的那种什么美女啊这种，然后在里面你全身的动作都可以同步浮现，然后在一个大房间里可能有几十个人在一个房间里面，你可以跟他们聊天，你可以走到房间内，而且他的声音都是带距离的嘛，就你走近一些人才能听他们这四个人在聊什么，远处的人你是听不见的，你需要走过去。对，这个技术倒是就是技术上是已经实现了，但它存在一个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大规模应用的一个问题，就好像我们现在视频聊天，比如说我们哎五个人是一块同步聊天没问题，那我将来想100个人同步视频聊天，那肯定现在还是有难度的。那 VR 也是，现在我们目前我了解到的这些VR 社交啊，或者说这个会议应用呢，他们有的是支持到比如说同一个房间50个人，这是支持到的。那可能如果将来我们说开个百人大会，那我估计对这个网络啊什么又是一个挑战。多人互动这一块技术上是已经有了，但是它需要不断的提升自己的性能。
它的挑战在于一个带宽是不是？
差不多吧，就一个是带宽呀，包括它的这个计算性能。对，这都是有的。你比如说同屏上有100个人的时候，100个人的模型要同时显示出来，这对你的电脑本来是个挑战。
其他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性能是 VR 需要具备的？
其他的首先就是还是一个佩戴方面的问题，就是现在我们的 VR 眼镜还是比较大一些，就这个体积上还是比较大的，然后重量可能得400多克，所以你戴在头上之后可能戴1-2个小时就差不多了，就再戴的话可能就会有点热啊，或者有点重的感觉，那这个肯定是要解决的，因为我们现在工作可能得8小时起嘛，对吧，可能再过个比如说3-5年的时间，那个 VR 眼镜变成真的是像我们的就是像一个泳镜，就是100克以内的一个重量的时候，那我才可能带真的是带8个小时在家办公。就是现在这个重量的话，可能还是不太够的。
现在有一家我不知道什么名字，但是他是就是做 VR 虚拟眼镜的，然后他做成了一个那个就是隐形眼镜的形式。
我们看过相关的这种报道，我记得他那个应该是个 AR 眼镜，就是增强现实眼镜。对，他不是那个 VR。 就是 AR 跟 VR 区别是 AR 是在现实场景下叠加一些东西嘛， VR 是把整个都虚拟下来。
但是它这个形式可以做成虚拟啊。
它那个就是从概念上是可以的。
对。
就从概念上是可以的。但是从技术实现上，这个我估计十年后再说吧。
为什么？
还早，十年后二十年后再说也有可能吧。就这个因为它太理想化了，它只是写了一个理想化，有点像科幻小说了。我们现在业界说觉得，我们觉得可能三到五年把 VR 眼镜做成50克、100克以内，就是这种一体机式的话，我们觉得都已经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进步了。就三到五年内，像说做到一个隐形眼镜上，这个里面的技术细节太多了，它可能需要就是什么计算机啊、显示技术呀、光学技术啊，这些所有的有一个质的飞跃才行。
我刚才就想问，就是说它把重量减轻，它的难度在哪里？它的挑战在哪里？
有几个，就第一，你重量减轻之后，那你这个显示屏这块是首先是一个挑战。那你看我们现在做手机，我做成透那个全面屏的时候，就存在各种奇奇怪的问题。你像最近小米出了一个透明电视，然后有人问说这个透明手机什么时候出，那雷军说这个可能还暂时没谱。对，因为你把它做小型化之后，你还要做的这种透明化呀什么的，它背后是有很多很多这些要处理的事情，你充电对不对，就这些包括交互上的东西。所以它那个在我们看来，就是我们就业界人士看完之后就一笑，就笑一笑就过去了。
那其他还有什么特征吗？比如说那个手的那个控制吧，就是动作的一个同步性。
手这个的话是现在倒是都有一些现成的技术了，比如说那最现在目前最用的最多的就是那个手柄，包括我们叫指虎，就是五个手指都能够检测到的手柄。那再进一步的话，我们就是虚拟的这种输入的手套，那这个现在也是现成的技术，就国内啊国外都有做虚拟现实输入手套的。当然这个价格可能会稍微贵一些，但我相信可能再过个四五年，那这块也变成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外设了，所以这不是问题。然后目前看到的另外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计算性能，就前面咱们不是聊的是网络性能嘛，这块在我看来也是稍微好解决的。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计算性能，就是我要把这么多的内容我同时显示到你的这个虚拟空间里面去，对吧，然后还不能卡，还希望能够尽量逼真，这块对我们的这个芯片啊什么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啊、因为它要显示的这个清晰度啊其实是比电脑要高很多的。像我们现在 VR 眼镜，我们说这个要想清晰度足够，那你至少得双眼 4K 的分辨率。其实现在我们家里可能 4K 电视还没有普及呢，对，但是我们 VR 眼镜 4K 是一个基础，就是可能将来还需要 6K 的分辨率。那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渲染出一个非常清晰的画面出来，这对你的这种渲染的技术啊，或者那个 CPU 啊 GPU 啊，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它对实际的工作地理位置会有要求吗？或者说家里的设备啊什么环境啊什么？这一次我觉得给大家最大的一反思或者是去思考的话，其实远程工作你不一定要在家里，你可以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那实际上是不是虚拟办公的话，是不是这样子？就是它会有一些客观的要求吗？
那我觉得这个客观也会比较少，但首先你肯定需要一台电脑、笔记本吧。另外呢，它像我们刚才说的，它可能将来对网络的要求比较高。但是最近随着这个网络技术发展，包括 5G 技术发展，其实整个网络的环境的带宽呀，还有连接性都会变得越来越好，所以这块都不是什么问题。所以你只要未来就是说，你带着你的笔记本，你可能在公园你坐下来连上无线网，哎，就可以进 VR 办公。
只要你不嫌别人看你奇怪的话。
对对，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嘛，就说 VR 可以让我们消灭掉距离。那一旦这种远程办公起来之后呢，可能我们将来的这个房价问题也被解决掉了，大城市的拥堵问题都被解决掉了。因为我们每天，我可能住在郊区就可以了，我不需要每天进城，这让交通有缓解，然后我也不需要非得在城里买房子。我可以选一个任何一个非常山清水秀的地方，哎，买一块地在上面盖个房就可以办公了。
我突然想到一个场景，如果是在公园里，然后还有好几个人戴着 VR 眼镜然后在办公的话，就感觉还蛮神奇的，感觉到了一个外星球的感觉。
对对对，是啊，公园啊，咖啡厅啊，这都可以。
播客听众群很久没有更新了，突然复更一下还让你们加入听众群，好像脸皮还蛮厚的。不过即使没有更新的时候，我也会时不时分享一些科技艺术和环保方面的资讯，甚至新发现的一些好音乐啊电影什么的，有兴趣的话可以来认识一下。 当然还能预知访谈嘉宾，提出你想问的问题。你可以在单集网页上联系我们，加入播客听众群。单集网页链接可以在这集播客的备注或者详细信息中找到。你刚才也提到一些就是 VR 的办公的产品嘛，那我们如果按类来说的话，就是有哪几类产品？
现在来说分两大类吧，就一类是针对我们叫还是偏远程会议，比如说那个前段时间有一个叫 Outspace 的一个公司，它是被微软收购了，现在对它最早的时候是多人社交，后来呢就选中了远程会议这个方向，它现在经常会在里面办一些这种讲座呀，还有一些这种论坛一类的活动，像前段时间我非常偶然进去之后遇到了国外一个大学在里面讲人类意识这么一门课，然后他就是实现就是说教授在上面站着，背后有个大的屏幕，可能投的是这个教授的一个电脑，然后下面这些学生可以在里面边看边讨论这种效果。另外的还有一个叫做还有两个，一个是叫 Engage， 这也是一个做多人会议的，对，它里面是支持把一些模型啊什么的全同步到会场里面去。然后最近是那个 LTC 出了一个叫 WildSync 的一个多人会议系统，对，这几个都可以实现刚才说的这些功能。然后另外一大类呢，就是真正的像我们现在说的虚拟办公，对，包括最早的像我说 Big Screen， 这个应该是我们所知道的融资融的最多的一个虚拟现实办公软件吧，它就实现了刚刚说的，它把每个人的电脑全都能够同步到一个虚拟空间中，让大家可以就互相之间去无缝的去衔接这个沟通过程。还有两个就是最近在那就 Oculus Quest 上也上线的一个叫做 V Spatial 的一个办公加多人的一个系统，还有叫 Immersed， 就对，这几个其实都是像我们说它面向的是一个虚拟办公协同的一个方向。当然你说在里面我开一个小的会议也是可以的。
虚拟办公协同其实主要还是指就是电脑系统的一个同步，是不是就多台电脑系统的一个同步，是这个意思吗？
其实包括几个点，第一在 VR 里办公，它其实不光是把你的电脑屏幕可以同步出来，它可以把你的电脑就虚拟出好多不同的大屏幕。你像我们现在真实世界中办公的时候，不是很多人都喜欢装一个就是扩展屏吧，装个大屏幕对吧，笔记本啪插屏幕上，这样你可以在屏幕间拖一些不同的，把 Excel 表格拖边上啊或者什么的。那在 VR 里呢，就是可以说是完全没有限制，你可以把每一个程序拖在整个空间中作为一个单独的屏幕放在那里，就互相之间完全没有遮挡。对，这是在刚才我们其实没有提到这个，就是在 VR 里办公会有这么一个好处。你像那些基金经理肯定特别喜欢这个，他不用再买什么七八个屏幕放在那，他直接在 VR 里啪啪啪，所有的全是在你铺着满空间全是屏幕，你想看哪个直接一转头看就可以了。那像刚才说的什么 VSpatial 这些，他们都可以把你的屏幕直接铺到空间中，然后大家所有人都可以看到这些屏幕，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高效的一个方式。
所以这个技术也是已经是算比较成熟了，现在
对，这些都是已经现成的产品了。但是像我刚才说的，目前存在的问题就是还是说，第一你能同步多少人同时在线，对吧，第二你戴上这个眼镜你能用多久，它都是一些这种程度的问题，对，它不是技术的这种难关的问题。
你刚才有提到一点，就是说如果真的实现虚拟远程办公的话，那对房价什么的都会是一个，房地产都是一个很质的改变吗？那以后就是是不是就不需要办公室了？现在的话你设立一个公司，注册完以后你就要有一个办公室，对吧？那以后如果是你还是必须得有这样一个办公室的话，它应该具备哪些功能来适应 VR 远程工作，或者说来跟它进有一个互补性？
就首先那有一些工作像前面说的，它是需要就是跟真实世界的东西进行对接的，那你这种你肯定是少不了就是真实的办公场地嘛。你最简单我去维修一个东西对吧，你像说小米很多或者说一些苹果啊这些需要维修的场地，它肯定需要一个线下的一个办公场所，对，这个是摆脱不了的。然后其他的话，公司因为毕竟你在虚拟里面进行社交的时候，你还是不如真实的这么真切。如果说大家只是在处理就是真正的工作上的事的话，可能还不太需要。但是说你说我同事之间毕竟需要联络感情嘛，对吧，你天天只是看到我的虚拟形象，这可能对大家的这种情感的这种建立还是会弱一些。那是不是我们需要定期的在线下大家面对面进行一些这种沟通啊，或者说是团建啊，对对对，这可能是需要的。像前段时间那个头号玩家那个电影里面不就是嘛，说每周好像是有一天要关闭这个虚拟世界网络，让大家逼大家到现实生活中去见一下面， 对，然后就避免掉这种社交上的这些缺失，这可能是需要的。
在准备的时候，我也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也在设想，就是说，如果真的实现，虚拟远程办公的话，那，这样子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会更近还是更远？像你刚才说的一个，就比大家的去线下真实环境去进行一个社交嘛，感觉好像在虚拟的环境中会被拉远。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就是像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有很多键盘侠嘛，因为人一旦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就是你感觉你会有一层东西保护着你，你反而更加能表露真实的你，或者说更加能去表达你自己的一些意见想法，反而能说得夸张一点，就是肆无忌惮，反而就能展示一个更加真实的你了。
我觉得首先啊，这件事情在办公场景下应该不会出现，因为你再怎么出，你在办公室里或者你在公司里，所有人都知道你是谁。你在上面如果随便乱说话的话，肯定是不可以的。对，它匿名化其实是比。
对，你不能匿名化，但是我在想，比如说有一些，尤其是就是东方人比较害羞嘛，比较不太敢在一个会议里面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如果这个形象不是你，不是一个真实的你，你难道不会有更多的人，就是说更加敢在一个公开的场合，比如说在一个会议上或哪里，就是说顶撞老板吗？
我觉得这个形象是不是你？它本质上是说大家别人知不知道你是谁？就是如果比如说大家公司里10个人开会，所有人都知道对方是谁，我就算换成一个什么孙悟空，别人也知道是我，那我还是没法去做出平时我做不出来的事情，对不对？大家在网上说没人知道你是什么人，他是因为你一旦隐藏之后，没有人真的知道你在现实生活中对应的是谁。你在上面就算做了一些出格的事情，你把电脑一关，回到现实生活中，所有人都不知道这是你做的。可能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关键，就在这种情况下，他才敢说在上面乱说话。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特别神奇的一个现象，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也在做多人社交，就 VR 里面的多人社交。我们最早也是以为说，大家都用自己的虚拟形象放在一个房间里，是不是大家都随便愿意开口说话了？后来发现并不是这样的，就是它其实是比我在网络上用一个 ID，对吧？我说 ID 叫孙悟空，然后进入一个聊天室，我在那噼里啪啦开始打字乱说，还是不太一样。它比那个社交弱一些。为什么？有2点。第一就是说，开口说话这件事儿，因为你一张口就是你自己的声音，这个对很多人来说其实是在暴露自己的东西。
哦，它
对，尤
会
其
是
是很多女生在，
真实的声音，不是一个虚拟
对，
的
真
声
实
音。
的。当然你可以用变声软件，或者你可以用一些 AI 什么帮你说出来，这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说的这种社交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这个变声软件的话，很多人是不愿意张口的，尤其是女生进入一个陌生环境，她是不愿意张口的。对，这是一个。第二呢，就是它其实比你在网上说进去聊天室压力要大，因为你在这个房间里，你会感觉到真的周围有一堆人围着你，就真的是对面这个人就站在你跟前。你说我骂他一句，这种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这比说我在网上，哎，有就写个名字叫猪八戒，我说你这个蠢猪，跟我在 VR 里面说前面有个人的形象是个猪八戒，就站我跟前，我说我要张口说你是个蠢猪，这个可能压力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他其实比网络的这种说是个暴力言论，他其实没那么强烈的，他还是有很大的这种就是这个压力在那的。
就是因为大家知道你的真实身份，那否则
对，
你
而且你
打也无所谓，反正就是虚拟世界也打。
是，但是如果像你说，如果是进入了一个 VR 游戏，就不是在 VR 办公场景，我是一个 VR 游戏，我随便选了个孙悟空形象进去，那这肯定是就比在真实生活中是要弱一些的，也很安全嘛。你在就对方在虚拟世界中打你，其实你也受不到伤害。
那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那我在想，那你可以在既然都已经实现了虚拟办公了，那可以同时再设置一个虚拟茶水间呢？大家在工作的时候可以去茶水间沟通一下，然后就是因为现在你比如说在办公室里面，大家八卦啊，然后聊天呐，都会跑到茶水间里面去嘛，倒个咖啡，冲个咖啡啊，然后大家聊天啊什么。那你在虚拟环境，既然实现了虚拟办公的话，可以同时再加一个就是虚拟茶水间啊，大家进去可以不能真实的那个喝咖啡了，但是可以进去，比如说休息一下，跟同事聊聊天啊什么的。
可以啊，就是它在 VR 里面有个好处，就是你可以随时随地，就是选中了一小撮人，直接传到一个新的场景下面去，这就不用像公司里，你说我还得约会议室，对吧？会议室一满，只能在等着，对吧？或者说你想去茶水间唠个嗑，发现有人了，你只能再等会儿。但是在虚拟世界里， 比如说我想跟他聊天，我一勾选，两人啪传到一个私人的场所里面去了，对吧？可能是在海边啊，或者非常放松的这种林间啊，就这种地方，然后就只有我们两人听见，这是个随时随地可以进行的事情。
你刚才也提到虚拟办公8小时嘛，就跟真实的那个办公时间一样。现在就是假设所有这些技术啊、软件、硬件的要求都达到了，你觉得 VR 办公是适合一个，就是说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的一个，比如说是团队的合作、团队的一个会议培训，还是真的就是说8小时都要在这个 VR 戴着这个 VR 眼镜在工作？
我觉得如果是硬件真正的达到了，就是我的佩戴上没有感觉的话，我觉得就是8个小时都在里面。为什么呀？因为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你在 VR 里办公的时候，就算是我单人办公不协同，它也比在真实世界中办公的效率要高。就刚才说的，我们这个扩展屏幕这个功能，就凭这一点，可能将来如果说我生产出一个很轻便的眼镜，我戴上眼镜之后，哎，我的电脑屏幕立刻扩展出10个屏幕、8个屏幕，我相信很多人是愿意这么去办公的，就比我拿着笔记本之后只有一个小屏幕是要好太多了。对，未来相当于是，哎，我戴一个小眼镜装在眼镜盒里，我戴一个可能很小的笔记本，我这个屏幕，你像现在我的笔记本，你说10寸屏其实是有点小的，但是屏幕太大呢，你说15寸可能看着比较舒服，但是携带起来不方便。将来你有 VR 眼镜，你只要戴一个很小的屏幕，或者说甚至你只要戴一个键盘，里面有一定的这种计算能力，戴一个键盘加一个小眼镜，你随时随地带到任何地方，像我们说公园什么的，你戴上眼镜之后，啪，前面出现了可能5个15寸的屏幕，这个使用体验会好很多。即便是单人，可能将来 VR 技术发展起来之后，很多人都愿意在里面一直办公，那我顺便只是再把这个多人的环境给它建立起来就可以了。
比如说他上个洗手间啊，或者是喝点咖啡啊什么，他还是要脱掉这个 VR 眼镜的呀。
我觉得喝咖啡这种其实不太需要，喝咖啡这种是不太需要的。对，因为我们现在啊，就是 VR 眼镜有一个功能，我们叫透传或者叫 see through 这么一个功能吧。对，它是可以在你戴上 VR 眼镜的时候，你能看到外面的场景，
看到真实的场景。
对对，因为我们现在 VR 眼镜如果是6自由度的 VR 眼镜，它往往需要有摄像头进行这个定位吧，所以说它眼镜上是有个摄像头在不断拍外面的场景的。那我们如果在办公场景下呢，我就可以把你这个电脑屏幕以外的空间就给你显示的是你摄像头拍摄的场景，所以你真正体验是我戴上 VR 眼镜，哎，发现我还是，如果不打开屏幕的话，我发现我还是看到的是我房间里的场景，或者我看到是公园啊咖啡厅的场景，我想去喝咖啡，我想喝水，我直接伸手就可以喝了，然后我一按按钮，啪，在空间中凭空多了一些屏幕，然后我就可以敲键盘了。而且键盘的话，你像也不用非得盲打，因为键盘就在你跟前摆着，你通过那个摄像头你是能看到这个键盘的，所以它不存在那个说跟现实生活中的交互被打断的情况。
就除了上洗手间之外
啊，对对对，是，当然你戴着眼镜也可以上洗手间了，反正你也能看见嘛。
听众听完这集就记住一点的话，你希望他们记住哪一点？
其实我有两点，就一个就是说虚拟化办公它是一个就是非常大的趋势，这个肯定要记住。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大众的一个误区吧，就是现在 VR 的发展速度其实已经远远超过了大家的想象。我们请过很多人到我们公司来体验 VR 设备，包括一些技术界的朋友什么的，大家基本上都戴上的时候发现，我操，说都已经这么牛了，我显示已经这么清楚了。你2016年的时候，我们叫都说是 VR 元年嘛，其实那个时候出来那几款 VR 眼镜在硬件上还是有很多问题的。让大家体验完之后可能是会有些失望，觉得纱窗效应啊或者头晕啊什么的，但是经过这4年的发展，现在的 VR 眼镜已经非常非常的就是有应用性已经非常非常好了，眩晕的问题啊轻度问题现在已经排除非常非常多，所以说就希望大家能够比如有机会的话还是去体验体验最新的这些 VR 设备，感受感受说这个技术的一个进步的速度，
就重新认识一下。
对，重新认识一下说 VR 到底到什么程度了，就认识完之后才会觉得这个为什么我说这个虚拟办公是一个大趋势，就是因为其实它的技术真的已经进步非常非常多了。
哎，你有没有看过 Amazon 出品的一个2019年出的应该是一个电视剧叫 Upload 上传？
那看过那个上载，
在准备的时候，然后我就想到上载，就会不会将来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环境就像上载一样，然后它会相当于有一个现在 App Store 嘛，然后你有这样一个平台，然后你需要什么东西你就要去下载或者说去购买。
是因为我记得上载里面应该是有两种访问这个虚拟时代方式吧，一个就是主角那种，就自己整个意识被传进去了；另外一种就是，没有传进去的人可以还是戴着 VR 眼镜嘛，我记得是有这个渠道的。对，他那个，就我们可能未来就是大家都戴着 VR 眼镜来进入一个虚拟世界，但是像那个电影里面那种，就是主角的那个，就整个头被轰掉了，直接意识进入 VR，进入这个 VR 世界，那这个技术还就说遥遥无期，我们觉得还不知道，完全没谱，可能100年、200年，这都完全没概念，现在还。
真实的这个世界里，这个办公环境里面，你就是有点像打游戏一样，你要什么装备，你需要什么设备，就可以去到某一个地方去下载，去安装。
对对对，其实我们现在其实就市面上有很多这种 VR 相关的影视节目嘛，你包括这个《黑客帝国》也算是 VR 嘛，然后还有一个动画片就是那个《刀剑神域》，然后最近你说的这个《Upload》，还有一个就是《头号玩家》，这个就是前段时间的那个电影嘛。这所有这里面啊，我们觉得最跟现实接近的就是那个《头号玩家》，就《头号玩家》里面用的那些虚拟现实的设备，基本上都是。就是现在的技术，就是性能再往前推一步的那种产品，就它是最靠谱的。说通俗一点说，像那个《刀剑神域》啊，还有什么《黑客帝国》，那些都是远远大家还不知道怎么做，就神经接入这种完全还没谱。但是那个《头号玩家》这个，其实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对里面那描写的那个世界还是比较靠谱的。我们觉得可能10年、20年差不多就会变成那样。
那对你感兴趣的听众能通过什么方式和你取得联系呢？
现在在知乎上是有自己的一个专栏，就大家去搜那个"逐鹿 VR"，逐鹿就是那个追逐一只鹿的那个逐鹿。
好的，那我们也会把链接加在我们的单集网页上，跟听众分享一些就是对你的生活或者工作很有帮助的 App 或者智能产品。
我现在想推荐一个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工具啊，叫 Nota，Nota，它是一个就是。提醒工具，你一旦设立一个 Nota 的一个提醒之后，它会出现在你顶部那个提醒栏，而且是不可撤销的，就是不像传统的消息，你点叉或者一点什么清理的，唰全消失掉了。它这个是不能清掉，你要想清掉，你必须点一下它，它会问你说你是否完成了这个工作，你要去点是，然后它会消失掉。对，我现在用它，就是每天把今天必须完成的事情，我就用这个工具给它记录下来，它就会一直在你的手机顶部有一个小叹号的一个标记。就他天天就老是烦着你，就你不完成，他一直在那待着，对，他就逼迫你今天不得不把这件事做完。对，这个在我是平时用的比较多的。
比如说，在家里会用什么，用到什么 VR 产品吗？除了游戏之外。
现在其实 VR 眼镜主要就是游戏和视频，对，目前在办公这一块，像刚才说的，还并不成熟，因为它的佩戴了起来，可能戴1个小时、2个小时就有点累了。对，所以现在其实最常用的还是。用来游戏和这个视频。前段时间就是每天都会用 VR 眼镜戴上去来健身，这也可能大家会想象不到，因为现在你在 VR 里做一些像音乐节奏啊，或者一些动作游戏，它是真的你全身都要动起来。你像比如我们玩音乐节奏，你在电脑上或手机上玩，你就手指在动，对吧？但你在 VR 里玩，像节奏光剑啊这种游戏的时候，或者 Box VR 这种游戏，你是浑身的胳膊啊。得摔起来，而且要为了躲避一些障碍物，你的身体也得左右上下的移动。你这样就是高频率的移动个15分钟、半个小时，那就浑身大汗，这就非常非常有这个运动效果。而且这比你自己在家，你说自己做一个什么卷腹呀、做个俯卧撑啊，这个就有意思很多。因为你是在比如打拳，是在去跟着音乐节奏去切一些方块。对，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我感觉未来就最近期吧。就用 VR 去健身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而且现在确实有人在 VR 里通过玩这种节奏类游戏起到了健身的效果。对，这是一个，前段时间有个新闻嘛，就是一个大胖子，然后天天玩，好像减了几十公斤。这个，我觉得有兴趣的也可以试一下。
最后，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持续学习和自我提升的方式？
我觉得有个比较好就是坚持写作。其实写作一方面是就是那个传播自己的一些想法嘛，另外一方面我发现就在写作过程中，为了把这件事情说明白，为了让它更有置信度，就逼着你去不断的收集更全的信息。我记得有个说法嘛，就是说你给人讲述东西的时候，你自己要懂10分的时候，你才能讲出去2分。所以说，对，我为了可能写一篇文章，我要收集可能20篇文章量级的这些内容出来，我才能写出一篇。就是比较精炼的、比较有价值的东西。 所以在写的过程中，我就会不断发现，哎，这一点可能说不明白，我要去查查数据。写着写着突然发现，哎，这个点以前没想到，那是会不会有人对这点有兴趣？那我又会查一些数据。所以当一篇文章写完之后，我对这个方向的一些，包括刚才说的数据啊、市场的情况呀，还有一些前因后果的一些逻辑关系，都会比较清楚了。啊，对我来说，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提升，所以我现在就已经养成一个习惯了。像那个我的知乎那个专栏上，我也写了就是几十篇这种文章，就过程中我也查了大量的资料，所以现在在跟别人去聊这些 VR 行业的东西的时候，那就很多都是在自己心里了，已经就大家把有什么好东西尝试把它写下来，尝试把它分享出去。
你要在告诉别人的同时，其实也是在整理你自己的一个认知。
对，是的。
以上是第45集追科技聊艺术播客。 Rockyman 的联系方式和其他的知识点链接你都可以在这集的单集网页上找到。非常感谢你的等待和收听，喜欢我们的播客也别忘了订阅、评分或者推荐给你的好友，也给他们送去更多的灵感和启发。谢谢你的收听，我是主播叶文，播客助理邹汉书，录音曹操，剪辑摩根，我们下集再见。